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38章犹大的媳妇他玛的事讲起。我们讲到说，犹大非常的恶劣。第一个，他讨了一个迦南女人，本来是不应该的。然后生了三个孩子，他也没有好好的教养。然后老大的妻子他玛呢，就开始守寡，因为老大太恶劣，耶和华把他击杀死了。老二娶嫂嫂，按照规矩娶嫂嫂，却又很自私，也被耶和华杀掉了。哦，他玛真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两个最坏的丈夫，一个最坏的公公。犹大不让他玛自由，不给他再嫁，也不养他，叫他回到他自己的娘家去，他爸爸养他。然后犹大自己呢，就是很太太死了，很快就忘记了一切的烦恼，去剪羊毛了，可能也有点花天酒地吧。好，我们说过，那他玛怎么办呢？碰到这家人，老公也烂，公公也烂，他怎么办呢？自认倒霉了。哎，我们就非常稀奇，这一个名字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家谱里的女人，实在有非常惊人的、非常好的那个特质。这个特质是，人家对她这么不好，她却能够对人家好，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当然你可以有自私的理由，他玛是要有一个丈夫，他玛是要能生孩子，这对他的名誉有关系，他能有好丈夫，或最起码能生孩子。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形容他要付上代价，是那么危险，那么大的羞辱，生命的危险。那么当他回到家里，他发现老三长大了，犹大还是没有把老三给他做丈夫的时候，任何一个女人大概就自认倒霉了，就算了。他玛却没有，他玛一定要帮犹大家尽到责任，这是他不可能尽到责任。因为犹大家只有四个男人，犹大和他的三个儿子死了两个，那还有一个唯一可能成为他玛丈夫的犹大，却不把他给他玛，因为犹大怕他玛克夫命，又克死一个儿子啊。那犹大家的男人就剩下一个了，就这个公公犹大。各位，这听起来很惊人，很 shocking。他玛就决心从他公公那里得到一个孩子。千古以来都说他玛做的错，我承认他做错了。但是记得两件事，第一个，公公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妻子了，他玛这个时候也没有丈夫了，所以严格说他们也不能算犯淫乱，只是说起来很难听而已。他们两个都没有配偶了，这时候不是那么邪恶的事。另外呢，犹大跟他玛呢也没有任何情欲的感情，犹大在跟他媳妇睡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是他媳妇，而且以后也再没有做过这事。当他知道这件事以后，他玛做这个事，如果是贪财，那他该死；如果好色，他该死。他做这个事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的好处啊！除了被人家骂以外，甚至还有一个，他冒了生命的危险，因为后来他真的差一点因为这样被烧死。他受这么多苦，受这么多指责，只为了一个缘故，就是要让对他非常恶劣的犹大家有后可继。那你说他玛不高贵，谁还高贵？你说他玛不牺牲，谁在牺牲？你说他玛不伟大，谁伟大？各位，我们真的想一想看，这是很稀奇的事。所以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写了他玛，她是一个迦南女人，就跟另外一个妓女拉合一样。但妓女拉合还不能跟他玛比，她的职业是妓女，很差劲。她能够效忠以色列人，这是很聪明的看见。但是你要说她做了他玛那么伟大的牺牲，那么危险，那没有。 他玛非常了不起。好，我们现在讲他玛的事情。第三十八章14节，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玛。啊，这你看到犹大很恶劣哈，老婆死了啊，根本一下就忘记了，然后就以性欲的冲动，看到一个女人蒙着脸，以为是妓女，这打扮大概是像妓女，以为是妓女，就说：“来来来来，我们睡觉。”当然我们还是说哈，这个是羞耻的事，但严格来讲也不是太大的罪恶，因为主要是犹大现在没有家室，嫖妓是不应该的，但是不能够太算一个很可怕的淫乱的事情。他跟他媳妇同寝是不应该的，但他不知道这是他媳妇。犹大这样做是因为好色，而且不知道那是他媳妇。他玛这样做不是好色也不是钱，他是要尽到责任，他不可能从任何人任何地方得到这个种，犹大家种，他只有装作一个妓女，所以他实在是把羞辱加在自己身上，把祝福加在人家身上，这不是像十字架的道理吗？虽然我们不鼓励人这样做，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他是把羞辱危险痛苦加在自己身上，把荣耀幸福加在别人的身上。哎，他玛说：“如果你要跟我睡，你给我什么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的手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这一幕也非常幽默，你可以看到犹大真是很好色啊，真是饥不择食一样子。他看到一个妓女就想睡觉，然后这妓女倒是先付款哦。那你给我什么？犹大说：“我们现在剪羊毛，我给你一只山羊羔啊。”解经家说哈，这个山羊羔的价值蛮高的，也就是他为了满足他性欲，他愿意付很高的代价。记得吗？在前面，当他们把约瑟卖掉的时候，他们只卖了他20舍克勒，比一个奴隶的价钱还要低一点，就是对自己的弟弟没有任何亲情，只要能脱手卖掉，再低的价钱也卖，对自己信誉要满足，哇，出很多的钱也愿意，我愿意给你一只山羊羔。哦，他玛说山羊羔，你知道他玛很聪明啊，他玛要从犹大那里得到一个种，替犹大家传一个后，但是他自己的命要保住啊，这很可能失去他的性命。以犹大的坏，犹大的自私，他玛可能会死的，所以他玛不是要钱，他玛要一个保证。他玛也是算得很准的啊，犹大出来没有带什么钱，如果现在你要送山羊羔来，还没来的时候啊你就上了，然后你等等赖账怎么办？不行，山羊羔没到之前你还是要给我一个东西，就我绝对要先付款再说，我现在没有钱了，出来捡羊毛没有带钱啊，你要一个什么样的当头，要一个什么抵押物？他说：“给我你的印，给我你的印鉴章，你的袋子，你的白金卡，你的账，这三个都是身份证，这三个都是很贵重的东西，最起码是很重要的东西，这表示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印当然就是了，古时候就有印，就是印鉴章了。那袋子和手里的账也是显示你是那个东西的主人的一个东西。犹大就给他了，这都描写出犹大多急呀。然后他玛真的也就怀孕，他玛也是很冒险的，万一没怀孕还要再来一次哦。受羞辱还要受两次啊，受死亡的威胁还要两次啊。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就是回到他的娘家吧。犹大托他朋友 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她，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来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是客人，我不知道哪里有妓女，跟人家睡了一觉，那个妓女就不见了啊！我现在山羊羔送来了，犹大是不想送山羊羔，可是印鉴章和袋子、白金卡都在他那边，那可先要一定要赎回。可见的那个时候，嫖妓总不是一件名誉的事情，犹大总还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吧，不能随便的嫖妓，所以要把那个拿回来。结果他朋友就到处找找找找找，找了问了半天，既无妓女，也找不到那女人的踪影，就把山羊羔拿回去了。那犹大是很火大啊，万一这个女人是一周刊派来的，专门勒索我怎么办呢？万一这女人是把刚才那些都拍了照片，然后说这是犹大的，那勒索我很多怎么办啊？他说，哎呀，我送山羊羔请你送给他，你居然找不到，他抱怨他朋友，你让他拿去吧，不要可惜了。我承认嫖妓用这么多的用一只山羊羔是太花钱了，但是我那时候急没办法，现在有了山羊羔了，我最重要的是我要赶快把我的印鉴章那些拿回来，免得他在那里招摇啊，免得我们被羞辱。哎呦，跟雅各，跟你老爸雅各一样，免得我被羞辱，免得我危险，免得我的钱没有了，免得我受到威胁。他们真的啊，字典里好像不会想到别人有危险，别人有需要，别人有荣誉，想到都是自己。好，我们讲到这里，就是犹大不是一个好人，但是感谢主，他后来做了极伟大的事情，因为他被一个好人感动了。各位，我们在这世界上常常被恶所胜，哎呀，恶让我们心中不善良，愚昧让我们心中不智慧，黑暗让我们心中不光明，邪恶让我们心中不正义。我们总是被那些坏东西影响，让我们自己气质也越来越差，心态也越来越差，口心想的看的都越来越糟糕，发出来也不好。哎呀，我希望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在很邪恶的世界里面，越邪恶我们越活出善良来，像他马一样。犹大和犹大的儿子对他都不好，事实上他是一迦南人，迦南人的环境也很不好，但是神的恩典临到这个人，这个人居然有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太了不起了。过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我也不知道他玛怎么过日子，肚子慢慢大起来了。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这有人呢，当然也是好事之徒啊，看到他玛肚子大了，我们也不能说他太造谣了，但是恐怕也是想看好戏。犹大不是好人，他玛可不是坏人，他玛怀孕了，别人应该就是，哎呀，这女孩子怎么会这样子，这女人怎么会这样子呢，看起来她还老老实实，想不到也跟别人一样啊，不守妇道啊，然后还去跟犹大讲，那就更不像样了。那犹大的反应就真的是把他的恶劣彻底的暴露出来了。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呼，你嫖妓不必烧你哈，你不让你的媳妇结婚不烧你哈，你不让你的媳妇有丈夫啊，老三不给他又不让他再去结婚，你让他守活寡，你也不养他，该烧的是你耶，你对不起他这么多，现在他跟别人睡觉了，你完全不反省一下，在这件事上你错了多少，你说把他拉出来烧了，可恶啊。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公公，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帐都是谁的。他玛被拉出来了，我不知道像圣女贞德要绑在柱子上，前面堆一大堆火柴，要把它柴火要把它烧掉了。他跟刽子手或者跟有关的人说：“等一下，等一下，先不要点火哈，这是罗宾汉、宋江他们劫法场的内幕了，刀下留人呢。不过这英雄是他玛自己，等一等，先不要点火，我这里有些东西，拿去给我公公看， 我公公看了以后还要烧我再说吧。我公公是非常想知道到底我犯了什么罪，我跟哪个男人睡觉。这个袋子里就有那个男人的信物，有他印鉴章、白金卡、身份证，我就是从这个人怀着孕的。各位，犹大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犹大非常的聪明，雅各的儿子都聪明，但犹大聪明因为看到，我想是因为出生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家庭，包括他的父亲雅各那么偏心，四个妻子只爱其中一个，然后只爱其中一个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其他都没有放在眼里，包括没有把犹大放在眼里，也没有把他妈妈利亚放在眼里，利亚总是被雅各恨的。犹大出生在一个不正当的家庭里面，不公平的家庭，他又聪明，聪明人受到不好的待遇就会很敏感的有苦毒在里面，所以犹大是一个很苦毒的人，卖他的弟弟，然后嫖妓，然后对他的太太无情无义，对他媳妇也无情无义，养了三个儿子也很不好，就是他是在一种苦毒中生活的，然后养下一代。我们感谢主，神让他的媳妇他玛停止了这个苦毒，产生了美善，以至于整个三十八章这段时间刚好就在约瑟被卖到约瑟跟他哥哥相认的那22年之间，大概就是差不多22年的时间。犹大就在这一件事上，在22年的时候，后面会讲约瑟怎么度过这22年。所谓22年，就是他有13年受苦，大概有10年左右在监狱，有3年左右是在做人家的奴隶，然后呢再加上做了宰相以后，出来做宰相有7个丰年，再加2个荒年，就刚好是22年。那时候犹大跟约瑟他们相认了。那这22年，约瑟有这么长的一段，有这么多的经历，犹大经历就在创世纪38章。他玛把他改变了。犹大很聪明，虽然他充满了愤怒、苦毒、愤世嫉俗，替他妈妈抱不平，讨厌他爸爸偏心，然后自私自利，活出一切都不对。但是当他看到那些袋子里的东西是他自己的时候，这个聪明人马上一切都了解。他不仅了解是他使他玛怀孕的，是那个假装是妓女原来是他的媳妇，他也马上了解他媳妇为什么这样做，冒生命的危险，冒名节被羞辱，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让犹大家留个后，我对他什么都不好，不给他丈夫，给了他是坏丈夫，然后可以给的时候又不给，我也不给他自由，也不给他任何的金钱资助，为什么他还对我这么好，有一个人对我如此的好，如此圣洁的好。犹大一看就说，他比我更有义啊，我以为他是一个坏女人该被烧死，那么是我该被烧死，他比我有义啊，我没有做到我该做的事，我没有把他给，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啊。犹大是说，还是把他玛当女人，没有把他给我的儿子，其实好像应该说没有把我的儿子给他，但是因为他玛是女人嘛，就是给来给去的，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就这里真是感谢主，后来当路德跟波阿斯结婚的时候，人的祝福也是愿他像他玛一样。可见呢，我觉得他玛真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到后来也是，他实在是太了不起了。犹大知道这个人是对他好，犹大说他比我有义，那有点像大卫玷污了拔示巴一样。大卫玷污拔示巴以后，当拿单来跟他讲责备他的时候，用一个比喻来讲的时候，大卫也是发脾气，跟犹大发脾气讲把他烧掉，大卫也发脾气说那个人该死，结果还发现是自己错。哎呀，犹大是说他比我有义，大卫是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们感谢主，人都会犯错，但是愿我们被上帝的恩典改变，如果能够改变到一个地步，我们能活出十字架的爱来改变那些顽梗的人，那真了不起了。我希望我是这样，我也希望您是这样。好，然后呢，他玛要生产的时候，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哈哈，跟雅各、以扫又是一样，也是 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在后，大的要服侍小的。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了。这当然我们又想到一件事，这有点像另外一个妓女，不是他玛当，不是妓女，就是我们说的拉合。拉合也在他的家里放了一条红线，表示他是曾经救过以色列探子的人。那这里收生婆呢，也是一个英雄，我们英雄人物。我们说过埃及的时代，那么摩西时代的收生婆是英雄人物。然后我们也说，安慰那个拉结的，死前安慰拉结也是收生婆，也很好。这收生婆很灵敏，一个出来了，赶快绑一个红线，表示这是头生的，然后收回去了。然后哥哥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呢？”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伸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这真的很像雅各跟以扫啊，就是先出来，等于是原来先出来那个被弟弟拉回去，自己再跑出来。所以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法勒斯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家谱里的一位。都是圣经都讲到说，小的变成大的，在后的在前。这里不是说小的一定变成大，也不是说在后一定在前，不是这些意思。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看到上帝是拣选那些卑微的人，在神面前愿意谦卑，真是一件最有福气的事情了。神就会不断的提升你。我们不是为了被提升而谦卑，那就不是真的谦卑。我们真是被上帝的那光照，看到自己不配合不好，像犹大终于看到自己不配合不好。每一个人都应当在神，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看到我们是多么的罪恶，多么不好，而上帝多么爱我们。哦，这是创世纪里甚至整个圣经里最丑恶的一章，但这一章里面又真的像十字架道理一样，又是最美的一章。整个的可以说创世纪里犹大家的这个改变，甚至雅各家的改变，就亚伯拉罕后裔改变，就在这一章。而这一章有些真是读都不能读的，有些字眼真是之黄色之下流啊，但里面真是表现了很棒的一个他玛舍己的爱。他怎么会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了，就是他有这种神给他这种伟大的气质。好，这个重要的一章讲完了，我们就要看约瑟的事了。创世纪39章第一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城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圣经里面也描述，创世纪讲约瑟实在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但是感情很丰富却没有描述哈，没有多描述他被他哥哥抓到了以后，然后一直卖到埃及这段路，他的心境我想是好恐怖啊。第一个是差点被杀，然后丢在坑里吓死了，然后又被拉上去要卖给米甸人，然后卖的价钱又是那样的低。我想约瑟这孩子真的头都昏了。那时候奴隶不管男奴女奴有没有穿衣服我都不知道，我想就算有也是很简单的，因为奴隶在奴隶市场就跟一只猪一只鸡一样，人家捏捏打开嘴巴看看他的牙齿，又是看看他的年龄能卖多少数字。那这个米甸人也不会，米甸人或以实玛利人这群人肉贩子也不会是好人啊。我们看那个神鬼战士 Gladiator， 那都是就是我只要能把你训练的好，能够卖一个好价钱就好了，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他们会不会打骂约瑟？会骂吧，有的时候也会打吧，但是不要有什么伤痕以至于把你的价钱卖低了。哎呀，约瑟是天之骄子，哎，所有的爱，所有雅各对那12个儿子的爱都集中在他身上，或11个儿子在便雅悯还没有那么得到宠爱的地位的时候，十个儿子的爱都在那个约瑟的身上，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突然变成一个奴隶了。当然也有人在讲，像耶稣一样，本来是至高，生在马槽里面，死在十字架上，降为自卑。当然我不太愿意说我们就把什么都跟约瑟跟耶稣比，但是有相像的地方，跟我们基督的生平也有相像的地方，就是神真的是要磨练我们， 哎呀，从一个最养尊处优的环境中把我们带到最难的，但是如果他一直养尊处优，他就是一个肥肥的波斯猫而已，但他真的被带到一个最难的地方，在这最难的地方他真是救了好多人的性命，成就了奇妙的光景，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哎呀，说这些话我都是很怕讲，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被神管教，我也不要大家有个观念，好像约瑟受苦，就像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等等啊、那种都是世界的想法，受点苦得到一些好处，受更多苦得到更多的好处。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讲的，我们是一切在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下，凭着信心来过日子。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我们也相信十字架在上帝的慈爱里面对我们有最好的修剪，使我们结果子更多。但是我们不是有任何的想要升官发财的野心，所以才喜悦被修剪。但就算我们没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我们喜悦被修剪，是因为我们很喜悦被上帝用，我们很喜悦因为上帝这么爱我们，我们也希望讨他的喜欢，我们是有这样的心。但就算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仍然知道，哎呀，主啊，我会软弱，哎，我会怕，哎，我被卖作奴隶会很痛苦，哎，我被鞭打很难过啊。而约瑟还有很多的辛苦啊，他现在是个奴隶，而且是在一个陌生地方，语言也不通，文化也不通，食物也不通，习惯也不通，会被虐待，这个孩子怎么度过呢？我们怎么度过呢？我们下次再说。愿上帝赐福您。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